G20 峰会领导人支持拜登全球最低企业税提案，习近平 G20 远程讲话，外媒全部关注他为什么不出国。 COP26 聚焦中国，要煤炭还要碳中和。对华政策跨国议员联盟呼吁共同应对中共挑战。马云造访欧洲内情曝光，知情人说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离奇防疫，江西元山县将街道红绿灯全部调成红灯。中共推数据出境安全规定，增加中企海外发展难度。拜登放弃对美国亿万富翁征收富人税。马斯克考虑办一所大学，打算命名为德州理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1号礼拜日，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30号 G20 峰会领导人普遍支持美国总统拜登关于全球最低公司税 15% 的提案。提案旨在阻止跨国公司利用低税率避风港逃税的做法，预计该提案将会在10月31号通过。 G20 东道主意大利政府正证实 G20 领导人在10月30号的峰会开幕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根据提案的条款，如果企业的利润在另一个国家被低估，该企业总部所在的国家将会负责将公司税收提高 15%。 预计 G20 的领导人将会同意从2023年起实施全球公司税的最低税率。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告知记者，这样不单止是一项税收协议，它是对全球经济规则的重塑。因为美国现在拥有全球2000间最大跨国公司的 28% 的企业，美国国会是否会通过相关的立法，将会是本法案推行的关键。除此之外，关于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的威胁也都成为了 G20 峰会上领导人谈论的话题焦点。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在10月29号，他和习近平进行了通话，期间他敦促习近平提高中国的碳减排目标，但没有成功。今个礼拜，中共政府发布了其气候目标的更新版本，承诺到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到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10月30号起，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罗马参加 G20 峰会，这个是 G20 集团自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五名领导人都将会通过视像出席，但其他的领导人都在现场出现。当日多间中共传媒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习近平在 G20 远程发布的讲话，但是海外主流传媒似乎都对习近平发言讲了什么毫不关心，包括纽约时报等多间传媒不约而同地报道习近平近两年没有出过国的消息，亦都有消息人士说这样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应对疫情。纽约时报说习近平不愿意亲自到国际舞台上露面，显示出中国内政的复杂程度，对习近平来讲，内政应该更加超过对国际事务的分量。而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纳加达指出，各国领导人选择亲自出席会议是为了能够克服障碍面谈，从而达成协议或者缓解紧张情绪，而习近平没有出现在现场是公然放弃了克服障碍的机会。外媒指出，面对面的会谈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起到缓解作用。在今年罗马的 G20 会议上，美国和法国首脑被指缓解了近期的一些矛盾。在会面期间，拜登告诉马克龙，美国在处理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的协议时很笨拙，该协议取代了法国和澳洲之前达成的核潜艇协议，并导致了一场外交争端。两人还讨论了在印太地区的进一步合作。会议上，美法官员亦都宣布了美国准备帮助法国在非洲反恐，在该领域达成了共识。而自由亚洲报道说，对于习近平600多日自绝于国际场合的原因，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前中共国务院国际问题中心研究员顾卫群说，有中共外交体系消息说，疫情之后有明确指示，在明年中共20大召开的期间之内，除了俄国和北韩，习近平本人不会出访其他国家，背后原因在于当前国际政治复杂，国内党内的整肃仍在进行。 因此习近平不出访是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法广报道指出，对于习近平不出国门的原因有多方看法，有分析认为北京和西方的关系已经恶化，习近平缺席 G20 是因为他和西方领导人共处一室会感到不自在。10月31日世界气候峰会将会在格拉斯哥开幕，虽然习近平未宣布出访该峰会，但国际都将眼光投向北京。中共政府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而北京当局就在今年遇到了燃煤能源危机，在全国缺乏煤炭的情况之下，北京政府还在这里大力鼓吹其所谓碳中和主张，宣称其致力于实现零排放。在10月30日，中共多间官媒的首页上都刊出关于碳中和、低碳主张的文章。中共喉舌人民网的文章提到，在10月27日，中共国务院发布所谓应对气候变化的白皮书，其中要求中国走向低碳绿色的路线，还要将绿色理念融入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文章鼓吹冬奥会采取的风能设施以及所谓低碳场馆、低碳交通，并宣称对北京输入清洁能源电力，制造低碳冬奥会。该报道全面响应中共政府对于碳中和的口号，但是另一方面，包括红星新闻在内的大陆传媒近期的多篇文章显示，中国多个地区在入冬之后遭遇煤炭短缺危机，出现一煤难求的局面。东北吉林等地的政府官员被指在采访当中说，煤炭来源极度匮乏，往年在取暖季节之前，煤炭早已经堆满仓，但是现在多地政府都派出官员到内蒙古和黑龙江抢煤，由于煤炭来源匮乏，不少官员不得不在煤矿附近留守，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人买不到煤炭，造成极大民生威胁。对于相关问题，奥斯陆金融分析公司路孚的能源专家严庆认为，在短期之内，中国社会仍然将会依赖煤炭。他指出，过去几个月，中共国家计委明令内蒙古、山西和陕西等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增产煤炭，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的李石认为，习近平政府宣布要在2030年到2060年实现零排放，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很多观察家亦都觉得这个想法犹如天方夜谭。10月30日，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罗马参加 G20 峰会，这个是 G20 集团自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对此，由21个国家200多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员联盟 IPAC 呼吁，会议应该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状况。他们在 G20 场外举行了集会抗议活动，并要求民主国家对中共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积极推动 IPAC 活动的法国参议员加托林对法广表示，自2020年以来，本次活动是 IPAC 联盟成员的首次线下活动，有15个国家和议员赶赴现场出席会议。以前议员曾经因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举办跨国会议，但从未达到今年这样的规模。还有一些积极的澳洲和纽西兰成员因为防疫限制而无法参加现场集会，只好透过网络远程出席。加托林表示，这样的局面显示出北京政府造成的挑战空前严峻。他说，中共通过一切手段施加海外影响和干预，而跨国议员联盟就是要通过议员的努力挑战中共在国内外的做法，不单只是针对北京在南海的挑衅活动，也都在高度警惕北京在世界各地试图影响外国政策、破坏民主国家基本价值、破坏民主体制原则和自由的做法。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近期在欧洲多个国家高调露面，多间传媒分享他考察欧洲农贸的行程。不过有海外知情人士指出，虽然现在能够公开露面，但马云丝毫没有一些人身自由，他是在遭到北京控制的情况下活动。旅澳知名化学家袁鸿兵10月28号爆料说，他获得的消息是北京政府完全控制着马云的人身自由，马云所有在国内以及香港的亲人都被 被中共控制。他说在香港，香港政府的保安局长邓炳强并不负责控制马云家属的事宜，监管马云的事项由中共派去的一个香港国安委副主任操办，直接监管马云在香港的亲属和资产。而今次马云出国是为了处理他在海外的资产和业务。10月30号，一则江西元山县交警发布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根据名为元山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讲法，即日起，当地会将县内所有的红绿灯都调成红灯，以防止车辆上车，满足疫情防护需要。自30号夜晚9点起，闯红灯的车辆全部按照违章进行处罚。这个消息获得中共官媒中新网等传媒的转载，也都引发大陆网友的热议。有民众说，现在当地不允许左转直行，但可以一直右转。亦都有民众想出迂回的想法，说现在的情况还可以右拐之后中间虚线掉头，再右拐完成直行，再继续掉头右拐就完成左左拐。平时有时候一个方向塞车就会类似这样做。多名网友在微博回复说，这样的政策我看不明，但是我大受震撼。亦都有网友评论说，当地政府没有不让你出门，是不俾你闯红灯，以前只是在谣言里面听过这种操作，估不到真的有这样做的。同日，黑龙江省黑河市发布通报，要将所有黑河户籍的人员健康码全面变黄码，导致身居外地的黑河市居民亦都中招。有网友表示，中共政府不断出整人式防疫手段，做法越来越匪夷所思。网民1%评论说，元山县长睇见黑河市长玩全市户口健康码统一变黄表示不服，所以将全县交通灯变红。毕竟红比黄可怕。亦都有网民回复话，太奇葩了，这样防疫迟早官逼民反。中共网信办10月29号推出所谓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法案目前进入社会意见征集期，期限一个月。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法案进一步限制了中期数据的跨境流通，增加了企业扩大境外市场的难度。根据中共政府的讲法，新的法案要求加强对境外提供数据前的监管，还要提前进行风险评估，分析数据的类型、规模、范围等所谓国安等风险。业界亦都发现，中共政府给出的要求企业进行风险自我评估的事项条款，以及申报时需要提交的材料都极其繁琐复杂，这样一定会延长相关流程的审批程序。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从外界的观感来看，新的法案显然好像是进一步将中国市场推向闭关锁国。如果中企因为数据流通不能够过审核，不能够同海外进行商业联系，只好在国内的小圈子里面内循环，没了国际商务的活水，最后市场活动肯定会越来越弱。新的法案如果严格实施，势必会造成中共政府在国际上更加孤立，无人问津。今个礼拜，为了让社会环境计划在国会达成共识，拜登政府同意将富人税的计划移除，这样显示削减美国顶级富豪财富的法案被移出了讨论范围。在10月28号，拜登多次对亿万富翁呼吁，说他们应当支付税款，但在今个礼拜，这个计划就被取消。根据法广的讲法，亿万富翁税的提议将会要求拥有10亿美元以上财富的美国人在资产价值上涨的时候缴纳资本利得税。亿万富翁税将会影响大约700个家庭。法国经济学家祖克曼认为，这样将会导致地球上最富有的两个人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在5年内支付500亿美元，而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需要在5年内支付450亿美元的税金。相关提案遭到了民主党内的反对，并且难以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通过，因此拜登不得不放弃这个提案，以推进社会和环境措施计划。除此之外，拜登将企业税从21%提升至28%的议案亦都被放弃。 Tesla CEO 马斯克10月29号在 Twitter 上表示，他正在考虑开设一所名为德克萨斯理工学院的新大学。目前尚未知道马斯克的计划是否足够成熟。在推文当中，马斯克表示，草拟当中的大学将会拥有史诗般的成果。当一名 Twitter 用户问他是否为这所大学获得了资金的时候，马斯克回答话显而易见。马斯克目前身价估计为3020亿美金。去年他宣布搬迁到德州，以避开加州高额的个人所得税。今个月稍早，他宣布他的电动汽车公司亦都会将总部搬到奥斯丁地区。纽约邮报评论说，相较而言，奥斯丁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大学实力雄厚，亦都是科技公司获取员工的热点地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